今日见到大家，
今天见到大家
一种好喜乐嘅心情嚟到神嘅殿中，
一种很喜乐嘅心情来到神嘅殿中，
一同敬拜赞美我哋天父，
一同敬拜赞美我们天父，
呢个值得感恩嘅事情，
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感恩嘅事情。
每次翻到嚟当中，
每一次回到大家当中，
可以有机会分享神嘅话语，
可以有机会分享神嘅话语，
都系神嘅恩典，
都是神嘅恩典。
都是多谢何牧师的邀请，
也谢谢何牧师的邀请。
今天黎宝华牧师在当中，
今天刚好李宝华牧师在我们当中，
我都没想过会在当中的。
好，我们其实也没想到，
因为我都是在这里藉着今天的讲台，
也藉着今天的讲台，
感谢黎宝华牧师的鼓励，
也感谢李宝华牧师的鼓励，
我有机会去接受神学的装备，
让我有机会去接受神学的训练。
如果没有他的鼓励，我今天就不能够站在台里面，
又说没有他的鼓励，我今天就没有办法站在台前
分享神的话语，
去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在2014年的香港神学浸信会神学院毕业礼的当中，
在2014年在浸信会神学院毕业礼的当中，
在上星期日举行，
在上个星期天举行，
当中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出席，
当中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出席。
如果你有出席的弟兄姊妹，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又说有出席的弟兄姊妹，不晓得你有没有记得，
当中其中一个程序就是应届毕业生和院长的立院的时间，
其中有一个程序就是毕业生跟院长一个立院的一个仪式。
曹院长分别用三段经文和这班毕业生去立院，
院长就用三段的经文跟毕业生做跟毕业生一起的立院。
第一段经文就是提摩太哥林多后书，
第一段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
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
第三章十六十七节，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
于教训，
督责，
督责，
使人归正，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
都是有益的，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事，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第二节经文就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
第二段的经文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节，
务要传道，
务要传道，
无论得时不得时，
无论得时不得时，
总要专心，
总要专心，
并用百般的忍耐，
并用百般的忍耐，
各样的教训，
各样的教训，
责备人，
责备人，
警戒人，
警戒人，
劝勉人，
劝勉人。
而第三节的经文，
而第三节的经文
就是今天所读的经文，
就是今天我们所念的经文。
所以你们要去，
你们要去，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奉父子的圣灵的名，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浸，
给他们施浸，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直到世界的末了。
三段经文都是耳熟能详的经文，
这三段的经文大家都应该非常熟悉的，
听起来好像只是跟传道人或者毕业生所讲的说话，
可能听起来跟这个是跟传道人跟毕业生所讲的话。
当你离开神学院的时候，到工厂去侍奉的时候，
当你离开神学院要到工厂去服侍的时候，
要记住这段的经文，
要记得这几段的经文。
但现实是不是只是向这些毕业生所讲的说话？
但现实这个到底是不是跟毕业生所说而已呢？
答案当然很明显不是，
但是答案当然不是了。
他们对我们做门徒的都有很大的提醒，
他对我们做门徒的都有很大的提醒。
今天我们再思想圣经所教导我们的大使命，
我们再思想一下圣经所教导我们的大使命，
让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让我们能够在主日的清晨当中再一次来到神的殿中，一同敬拜赞美我们天父。神啊，再一次我们以下的时间都是恭敬交在你手里面，求你藉着你所说的每句说话都能够是教导在座每位弟兄姊妹，以下时间都是恭敬交通，求你保守，求你带领，求你垂听祷告，祷告奉主名求，阿们。关于耶稣升天的一个故事，
关于耶稣升天的一个故事，
究竟是否这样发生，当然我们不知道了。
当然是不是这样发生我们并不知道。
当耶稣升到天上之后，
当耶稣升到天上的时候，
身着带上一个最残忍的十字架和羞辱的死的记号，
他身上带一个最残忍跟最羞辱的一个十字架的记号，
升到天上的时候，
升到天上的时候，
天使加百列 走近耶稣讲。
天使加百列走到耶稣那边讲，跟他讲：
主啊，你必定在地下受尽人间的吃尽苦头。
他说：主啊，你必定在人间受尽了苦头。
耶稣话：
耶稣说：
系啊，你讲得啱啊。
是啊，你说得对。
加百列继续讲。
加百列继续说：
他哋现在知道你系你几咁爱佢哋咧。
他们现在知道你是多么的爱他们
呢。你为他们做的一切吗？
你为他们做的一切了。
耶稣回答说：
耶稣回答说，
不，他们现在不知道。
不，他们现在还不知道。
只有极少人知道。
只有极少人知道。
只有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知道。
只有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知道。
加百列就感到困惑问。
加百列就感到很困惑。
那你做些什么让所有人知道他爱你呢？
你到底要做什么事情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爱他呢？
啊，我已经吩咐了彼得、雅各、约翰。
我已经吩咐了彼得、雅各、约翰。
跟其他人告诉关于我的事。
跟他们讲关于我的事。
然后听到人就会告诉更多人听。
然后听到人就会告诉更多人知道。
将这个福音广传到全世界。
把这个福音广传到全世界去。
终于所有人都会听到我所有的作为。
所有人最后就会听到我所有的作为。
加百列听完之后就皱眉。
加百列听到以后就皱眉。
有点怀疑。
就很怀有点怀疑。
他说人不可靠的。
他说人不可靠的。
他说。
他说。
如果彼得、雅各、约翰跪的时候。如果彼得、雅各、
说彼得、雅各、
约
翰
好攰嘅时候，
他累的时候，
如果后嚟嘅人忘记咗，
那后来的人忘记了，
咁点算呢？
那怎么办呢？
或者到二十一世纪嘅时候，
如果说到二十、二十一世纪的时候，
大家都太忙唔记得佢话俾人知，
大家都太忙了，忘了告诉人家。
咁你有冇其他计划啊？
那你有冇别的计划？
佢问耶稣，
他就问耶稣，
耶稣话，
耶稣说，
我冇啊，
我没有，
我冇其他计划，
我没有别的计划。
我只有这个计划。
我只有这个计划。
耶稣将大使命吩咐给教会。
耶稣把大使命吩咐给教会。
这段经文我们叫做大使命。
我们把这段的经文叫做大使命。
不是大建议。
不是大建议。
除了 遵守神的话。
除了我们要遵守神的话。
我们别无选择。
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如果你教会不传福音。
又说你教会不传福音。
给些失丧的灵魂。
让这些。给这些失丧的灵魂，
教会就会失丧了一部分，
教会就失去了一部分。
问题这一部分，
问题这一部分
是不能够解决的，这一部分，
这部分是不能解决的。
我们看看经文，
我们看看经文
第十六节，
第十六节，
他们讲到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
这边讲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
这个是耶稣的约定。
这个是耶稣的约定。
我想耶稣几多时候都是约定这班的门徒。
我想耶稣很多时候都是约定了这班的门徒。
其实当中不止十一个门徒。
其实当中并不止十一个门徒。
有很多的其他的人。
还有很多其他的人。
经文告诉我们。
经文告诉我们
第十七节，
第十七节，
他说然而还有一些人疑惑，
然而还有一些人疑惑，
疑惑这个字，
疑惑这个字，
除了这里出现之外，
除了在这边出现了之外，
在马太福音十四章三十一节都出现过，
在马太福音十四章三十一节也出现这个字。
那一次彼得遇到很大的风就怕，
彼得那一次遇到很大的风就怕了，
将要沉下去的时候，
快要沉下去的时候，
耶稣捉紧他。
耶稣抓紧他，
就说：
你
小信的人，
你小信的人，
为什么疑惑呢？
你为什么疑惑呢？
这个字有犹豫的意思。
这个字有犹豫的意思。
这个眼前见到耶稣竟然是疑惑。
这个人见到耶稣竟然是疑惑。
可见当中 在山上的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山上的人。
很多是信心的不足。
有很多是信心的不足。
究竟怀疑这个是不是真的耶稣呢？
他们怀疑到底这个是否真的是耶稣呢？
但耶稣没有理到这个怀疑。
但耶稣没有去理会这些怀疑。
就将这个大使命向众人去宣告。
他就把这个大使命向众人去宣讲。
在后面的十八到二十节这段经文里面。
在后面十八到二十节的经文里面。
我们当中看到三个部分。
我们看到当中有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主耶稣的权柄。
第一个就是主耶稣的权柄。
第二个就是主耶稣的命令，
第二个是主耶稣的命令，
第三个是主耶稣的应许，
第三个是主耶稣的应许。
主耶稣宣讲所有的权柄都在他里面，
主耶稣宣讲这个、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里面。
如果我们从一个教会建造教会的角度来看这个大使命的时候，
当我们从一个建造一个教会的一个角度去看大使命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耶稣的心意，
我们就会发现耶稣的心意，
就我们要掌握建造教会的权柄，
我们发现掌握这个建造教会的权柄，
并要建造门徒式的教会，
还要建造一个门徒式的教会。
耶稣宣告，
耶稣宣告，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教会建造若不是能够掌握在这个属灵的权柄里面，
又说教会的、建立并不是、在这个属灵的权柄上面，
我只能是建造出一个虚有其表，
又说只能建造一个虚有其表的
软弱无力的教会，
一个软弱无力的教会。
所以耶稣差遣我们，
所以耶稣差遣我们
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如果我们不能够建立一个门徒式的教会，
又说我们并不能建立一个门徒式的教会，
大使命就无法完成，
大使命就没有办法完成。
在后面讲到，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所以后面讲，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要教训他们遵守，
都要教训他们遵守。
在这节经文里面，如果从一个原文去看的时候，
因为在这个经文我们从原文去看的时候，
是这样读的，
是这样去读的，
你们要去，
你们要去，
使人作门徒，
使人做门徒，
施浸他们，
是敬他们，
教导他们，
教导他们。
在这个大使命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看到一个、一个动词，
在大使命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动词，
三个分词，
三个分词。
可能大家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呢？
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什么特别，
在希腊文的文化里面，
在希腊文的文法里面，
分词的作用，
这个分词的作用
是辅助这个动词，
会是辅助这个动词，
这个动词是一个这个经文里面主要的关键，
而动词才是这个经文里面主要的关键。
所以我们这样去读这段的经文，
所以我们这样去读这段的经文，
你们要去，
所以你们要去，
这个是分词，
这个是分词，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这个是动词，
这个是动词，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
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浸，这个是分词，
这个是分词，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
都教训，
这个是分词，
这个教训是分词，
他们遵守，
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直到世界的末了。
主耶稣说你们要去，
主耶稣说你们要去，
去是希腊文一个的分词，
去是在希腊文是一个分词，
成为门徒一个动词，
成为门徒是一个动词。
所以传福音不单只是头脑上，
所以传福音并不是一个头脑上面，
思想上，
思想上面，
认知上，
认知上面，
更加需要去实践，
更加需要是一个实践的，
是行动上，
是行动上面的。
这个耶稣，主耶稣的命令，
是主耶稣的命令。
所以我们再重新去读多次去这个字，
所以我们再重新再读一次去这个字，
去表明去遵守耶稣的命令，
是表明我们要去遵守神的命令，
施洗，
去施洗，
表明加入基督的身体，
表明加入基督的身体，
教训，
教训，
使人遵守，活出基督的生命，
活出基督的生命。
究竟乜嘢系门徒呢？
到底什么是门徒呢？
门徒在圣经里面出现了249次，
门徒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249次。
相比之下，基督徒，
相比以下基督徒，
只是出现了三次，
只是出现了三次。
门徒一个学习者，
门徒是一个学习的人，
不是一个定居者，
并不是一个定居的，
是一个学生，
是一个学生，
并不是一个陌生人，
并不是一个陌生人，
是一个跟随者，
是一个跟随者。
门徒不是升 门徒唔系星期日嘅基督徒，
门徒并不是星期天嘅基督徒，
唔系我哋净系翻教会，
并不是我们只是上教会，
有资格投票嘅会友，
有资格投票嘅会友，
或者受过浸礼嘅人，
或者受过浸礼嘅人，
门徒系一个无论系一个顺境或者逆境，
门徒是一个无论是顺境逆境，
富有或者贫穷，
富有或者贫穷。
在远方或者附近都是愿意跟从耶稣的人，
无论在远方或者在附近也是愿意跟随耶稣的人，
帮助人领受主的话，
帮助别人领受主的话，
又遵守主的话语，
又遵守主的话语，
并建立门徒式的教会，
而建立一个门徒式的教会。
在这里万民也都有，在圣经里面有不同的翻译，
这边万民在圣经里面有不同的翻译，有不同的翻译，
有外邦人，
有外邦人，
有百姓，
有百姓，
有万国，
有万国，
有邦国，
有邦国，
有国民，
有国民，
有万邦，
有万邦，
等等不同的翻译，
有等等不一样的翻译。
但耶稣在这里用这个万民是一个复数，
但是耶稣在这边用万民是一个复数，
并不是指一个犹太国或一个外邦人那么少，
并不是指一个犹太国或是一个外邦人那么简单。
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要讲给全给万人听？
为什么耶稣在这边要传给万人知道呢？
对于犹太人的门徒来讲，这个简直是天方夜谭的事情，
对于这些犹太人的门徒来讲，这个是根本就是天方夜谭的事。
帮助本地的人，
帮助本地的人，
或者帮助一些外邦本地的外邦人都有些可能，
或者是帮助一些在本地的外邦人也有一些可能，
但是传给外地的外邦人，
但是把它传给外地的外邦人，
这绝对不可能的事，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中国人有一句说话，
中国人有一句话，
肥水不流别人田，
肥水不流别人田。
这个更加令到他们吃惊的时候，耶稣是彻底要改变他们的门徒的使命。
在这边他们吃惊的时候，耶稣更是要彻底改变他们门徒的使命，
要传扬这个福音给 万民或者外邦人听，
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万民或者是给外邦人听到。
正是这一群曾经戏弄，
正是这一群
鞭打
鞭打
钉耶稣十字架的人，
钉耶稣十字架的人。
所以在当时来讲，
所以在当时来讲，
这个大使命，
这个大使命
的确对犹太人来讲是一种很大的震惊，
这个对他们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震惊
和争议，
也是一个很大的争议。
我们会被差遣去一些侮辱我们，
他被差遣去一些侮辱我们，
憎恨我们，
憎恨我们，
曾经迫害我们，
曾经逼害我们，
曾经伤害我们，
曾经伤害我们，
我们的人，
我们的人，
将我们的将神要我们的福音去传扬开，
但是却是把神的福音要传开去。
而他讲到浸礼的时候，
那他讲到浸礼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个人对神在一个委身，
这个是讲到个人在神面前的一个委身，
首先是一个公开的见证，
是一个公开的见证。
在这里我今天不多谈，
在这边我今天不多讲，
而反而我 是看到耶稣的教训究竟是什么。
我们看到耶稣的教训到底是什么，
大家可能想到最基本就是圣经的教导，
我们可能看到最基本的圣经的教导。
今天大部分的教会都 出现一个缺乏教导，
因为大部分的教会都出现了缺乏教导，
信仰缺乏神的话语的形式的教会，
信仰缺乏神的话语的形式的教会，
情况可以越来越可怕或者严重，
情形可能是越来越严重更可怕。
在这里讲出可能大家一些都会发生的事，
可能讲一些大家这边大家都会发生的事情。
大部分人都不带自己的圣经来教会，
大部分的人都不会带自己的圣经，
很多只是可能依赖一个手机，
可能有一些人只会看自己的手机，
很多人只是除了四福音之外，
很多人除了四福音以外，
其他的书卷都不知道在哪里，
其他的书卷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比缺乏圣经的知识更严重的问题，
比起这个缺乏对圣经知识的更严重的问题，
就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
就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
他们只是委身或者部分遵守的问题，
他们只是委身或者是部分遵守的问题，
只是遵守他认为应该要遵守的事，
只是遵守他们认为要遵守的事情。
这个是发生很多的信徒或者领袖的当中，
这个发生在很多信徒跟领袖的当中，
甚至可能传道人都有这个毛病，
或者是甚至乎传道人都有这样的毛病。
我哋今日会睇到好多出边社会嘅价值。
我们看到这边社会外面很多的价值
攞翻嚟教会，
已经拿了回来教会，
因为出边都系咁，
因为外面都是这个样。
点我哋教会唔系咁咧？
为什么教会不是这样？
呢个系值得我哋深思嘅问题。
这个可以值得我们去深思的问题。
我同大家问一个问题。
我跟大家去问一个问题。
如果教会开一班叫基督徒如何提升 EQ 或者基督徒如何提升 AQ 一个课程，
教会开一班基督徒如何提升 EQ 或者是基督徒如何提升 N。提升 AQ 这样的一些班，
另一个课程就是先知书研读。
另外一个课题是先知书研读，
大家会怎样选择？
大家会怎么去选择呢？
在我的认知立场里面，
在我的认知立场里面，
基督徒如何提升 AQ？
基督徒怎么样去提升我们的
AQ？ 我相信很快爆满，
应该是很快就会满了。
在当中我们是没有圣经的学生，
当中我们没有圣经的学生，
甚至没有圣经的读者，
甚至没有圣经的读者，
只可能只是一个圣经的翻一翻的人，
可能只是对圣经只是翻两下的人。
有人讲过这句说话，
有人讲过这句话，
有十人愿为圣经而战，
有十人愿意为圣经而战，
但只有一人愿意阅读圣经，
但是只有一个人愿意阅读圣经。
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这句话？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认同这句话。
很多人是听过神的说话，
有很多人是听过神的话，
但不认识神的话，
但是不认识神的话。
所以当中教会是面对三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边我们看到教会面对有三个很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第一个问题是
他们只是追求一个知识的内容，
他们只是追求一个知识的内容，
只是我享受一个心灵的感动，
只是享受一个心灵里面的感动，
只是享受一个心灵上的满足，
只是享受一个心灵上的满足。
电视很多时候一些报道的信息都是很简单，
现在电视在报道的一些信息都是很简单，
迎合现在市场上的需要，
去迎合现在市场上的需要，
因为大家都很忙，
因为大家都很忙，
大家都讲一啲嘅成功嘅福音啦，
大家讲一些成功的福音啦。
究竟点样系做一个成功嘅人？
怎么样去成做一个成功的人？
佢哋指呢一班嘅人，可能就系佢只系佢好中意听呢啲嘅信息。
这些人可能只是很喜欢去听这样的信息。
第二个问题就教会面对嘅就系、
是，第二个问题教会要面对的是，
有啲嘅弟兄姊妹，
有一些弟兄姊妹，
有好多嘅知识，
有很多的知识。
尤其是即系，但系佢嘅知识系冇转化，
但系他的知识却没有转化。
尤其第二代嘅信徒啦，即系父母都系基督徒，
特别是第二代的信徒，
带子女翻嚟啦，
父母是基督徒，带他们回儿女回来教会，
或者去第讲一啲嘅我哋叫俗称老油条嘅信徒啦。
我们俗称这个老油条的一个信徒。
大家明白意思啊，老油条啊，佢哋拥有好多嘅圣经嘅知识。
他们拥有很多圣经的知识。
每次听到牧师嘅讲道，
每次听到牧师的讲道，
或者其他传道人讲道嘅时候，
或者是其他传道人讲道的时候，
你又讲圣经，
你又讲圣经，
我都知啦，
我也知道啊，
我已经听到厌啦，
我已经听烦听厌啦。
第三个就系、是。有转化知道，但没有将它融合。
第三个是有转化有知道，但是没有把它融合起来。
究竟是什么意思？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只有学习，就是他没有将它学习，然后将它转成一个生活上的行为。
他没有把他的学习变成是他生活上的行为。
你这个学习是一个终身学习。
这个学习是一个终身的学习。
我们塑造一个人的品德，
我们塑造一个人的品德
是一个无止境的，
是一个无有没有止境的一个。
所以我们听到他教导神去圣经会教导每一句说话的时候，
当
圣经教导每一句
圣经教导每一句话的时候，
我们要认真去思想，
我们要认真的去思想，
究竟对我有什么作用，
到底对我有什么作用。
每一句圣经的说话都是真理，
每一句圣经的话都是真的，
不对听的
听不进耳朵的
都要听，
还是要听，
因为这个是圣经，
因为这个是圣经。
一个年轻的牧师刚刚来到找第一份的牧会的工作，
有一位年轻的牧师刚刚找一份牧会的工作。
这个教会是相当小的工作，即是相当少人的小的教会。
这个教会是一个非常小的教会，
这个会众都来自一些斩木的做，即是做伐木的生意的小镇来的。
他们这些的会众都是从一个做伐木生意的一些一个小镇里面。
这个小镇每个人都在这个木工即是木材工厂里面打工。
这些里面的人都在这个木材工厂里面打工。
这个是小镇的唯一的生意。
这个是这个小镇的唯一的生意。
并同上游这间工厂，即是下游上游一间工厂一个激烈的竞争。
就跟上游了一家工厂非常竞争的激烈。
这位年轻的牧师，
这位年轻的牧师，
我们叫初生之族，
我们叫他初生之族，
不畏苦，
不畏苦，
来到这里，
来到这里，
这里就发，他见到一件很好震惊的事情。
他们见到一件很震惊的事情。
有一天，他这个从在这个树林里面散步的时候，
他在这个树林里面散步的时候，
看到这个小镇工厂的工人，
他看到这个小镇里面工厂的工人
在河里面，
在河里面
拉上游的木材。
拉上游的木材，
将这个木材，将它那个即是有 logo 的一个木材，
就把人家有一个标签，有别的人家的那个图标标志的一个木材，
就将它切咗，
就把它切开，
就将它拉入自己的工厂里面，
然后把它拉到自己的工厂里面。
这个牧师看到之后不满，
这个牧师看到之后很不满，
所以呢就去准备一篇很有力的讲章，我哋讲，
预备了一篇很有力的讲章。
星期日讲到一篇就是不可贪恋别人的财产，
就讲了一篇不可贪恋别人的财产。
那天讲到非常之好，
那天讲到非常的好，
大家听了之后不好有作用，
大家听了以后很有作用。
当会众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
当会众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
他说哎，牧师我很喜欢你这篇的信息，你真的令人感动。
他就说跟牧师讲，牧师我很喜欢你这篇的道，非常令人感动。
但下星期开始，
但下个星期三开始，
他依然偷木材，
他们继续偷他们的木材。
好了，下星期牧师上台又讲多句，又讲多篇的道。
下个星期牧师在台上又讲另外一篇的道，
他说不可偷窃，
不可偷窃。
他们的回应都是，
他们的回应也是
好好，
很好，
了不起，
了不起。
下星期一翻工的时候，
但是下个礼拜一的上班的时候，
照样去偷木材，
照样去偷木材。
这个牧师顶不住了，
这个牧师受不了了，
他采取更加严厉的行动，
他采取一个更严厉的行动。
他终于在这个星期日讲了一个题目，
他终于在这个星期里面讲了一个题目，
不可砍别人的木材的商标，
不可砍掉别人木材上的商标。
他讲完这个之后，
他讲完这个以后，
终于被这些会众，
终于被这些的会众
赶离开这个小镇，
赶离开这个小镇。
很多时候会看到一件事，就话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这样，
我哋会听，
我们会听，
就系听咯，
听就是听啦，
冇去行动，
没有去行动。
佢耶稣呢句说话喺大使命里边，耶稣嘅应许，
在这个大使命这句这个里面耶稣的应许，
耶稣话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耶稣就说我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嘅，
直到世界的末了。
耶稣不会叫我们单打独斗，
耶稣不会让我们单打独斗。
耶稣的门徒不能够单靠自己来成就他的事工，
耶稣不是单靠他自己的门徒去成就他的事工。
神的应许是什么？
神的应许是什么？
应许同门徒同在，
应许跟门徒同在，
就显明他自己是神，
就显明他自己是神。
在这一切的日子里面，
在这一切的日子里面，
无论是有力，
无论是有力，
即是讲是门徒有力，
无论是门徒有力，
或者软弱，
或者是软弱，
或者是成功，
或者是成功，
或者是失败的时候，
或者是失败的时候，
神都不会离开我们，
神都不会离开我们。
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
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
这个是很重要的应许，
这个是很重要的应许。
当我们去持守去跟从神的这句说话的时候，
当我们去持守跟从神的话的时候，
上帝不会离开我们，
上帝不会离开我们。
当你有机会离开这个世界去见主的时候，
有机会离开这个世界见主的时候，
我们可以跟主讲，
我们可以跟主讲，
我跟从你，
我跟从你，
你不要离开我们，
你不要离开我们。
如果离开你的时候，
就是说当离开你的时候，
我可以跟上帝讲数，
我可以跟上帝讲，去谈判。
这个就是神在这段经文给我们的信息，
这个就是神在这个经文里面给我们的信息。
在二次大战希特拉的年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希特拉的年代，
德国神学家，
德国的神学家
潘霍华牧师，
潘霍华牧师，
他给的说话能够激励很多的教会，
他给的讲的话有很能够很激励很多的教会。
潘霍华牧师在1937年出版一本叫《门徒的代价》的时候，
潘牧师在1937年出了一本叫做《门徒的代价》的一本书，上面
他用一个廉价的恩典，
他用一个廉价的恩典
去指责一些虚有其表的基督徒，
去指责一些虚有其表的基督徒，
值得我们去警惕，
值得我们去警惕。
他责备教会说，
他责备教会说，
廉价的恩典是教会致命的仇敌，
廉价的恩典是教会致命的仇敌。
今天我们得到昂贵的救，为昂贵的救恩而战，
我们今天为得到昂贵的救恩而战。
廉价的恩典就是将恩典拿去旧的摊里面贱卖，
廉价的恩典就是把这个昂贵的救恩放在路边摊上面贱卖，
廉价的恩典就是传扬不需悔改饶恕的道，
廉价的恩典就是传扬一些不需要悔改的饶恕的道理，
传扬不需要遵守教会纪律的受浸之道，
传扬不需要遵守教会纪律的受浸之道，
传扬不需要认罪的抹饼的仪式，
传扬不需要认罪的剥饼的仪式，
传讲不需要个人悔改的赦罪之道，
传讲不需要个人悔改的赦罪之道。
廉价恩典就不需要做门徒的恩典，
廉价的恩典就是不需要做门徒的恩典，
是缺乏十字架的恩典，
是缺乏十字架的恩典，
是没有复活和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恩典，
是没有复活跟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恩典。
潘牧师不仅只是 去讲，
潘牧师他不单只是讲，
他亲自去经历作门徒的代价，
他亲自去经历作门徒的代价，
因为他反对希特拉和他的政策，
因为他反对希特拉跟他的政策。
他39岁的时候，
他39岁的时候，
在二次大战结束前被处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他被处死，
耶稣的恩典是重价买回来，
耶稣的恩典是重价买回来的。
去到今日，
去到今天，
我们的委身是否全心全意？
我们委身是否全心全意的？
还是半心半意呢？
还是半心半意的？
还是无心无意呢？
还是没有心没有意？
我们有没有向自己的人民或者向万国人民作见证？
我们有没有向自己的人民跟万国的人民作见证？
我们有没有隐瞒我们基督徒的身份？
我们有没有去隐瞒我们基督徒的身份？
最简单的一句，
最简单的一句，
跟非基督徒吃饭的时候，
跟非基督徒吃饭的时候，
你有没有这样祈祷呢？
你没有低下来祷告了，
而没有为基督作见证，
你因为这样没有为基督作见证。
你有没有只是阅读圣经？
你没有只有阅读圣经，
而没有研读神的话语呢？
而没有研读神的话语。
你有没有为每一个人去作见证？
你有没有为每一个人去作见证呢？
在工作的地方，
在工作的地方，
朋友和同事之间，
朋友跟同事之间，
知不知道你是一个信徒？
有没有人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呢？
你有没有去参加邀请他回来教会？
你有没有邀请他们回来教会呢？
你有没有 去做一个短宣的计划呢？
你有没有做一个做短宣的计划呢？
很多很多对大家的挑战，
有很多很多对大家的挑战。
来到讲我们的尖角浸教会，
来到讲我们尖角浸这个教会，
大家可能在这个日子很安稳的日子里面 好耐。
大家可能在这个安稳的日子里面很久了。
佢问自己：我已经冇失去咗呢个大使命嘅使命咧？
我到底有没有失去这个大使命的使命？
我哋对传福音仲有冇兴趣咧？
我们对传福音还有没有兴趣啦？
我哋对追求神嘅话语究竟系有可有可无咧？
我们追求神的话语到底是否可有可有可无啦？
我哋睇唔睇到前面嘅危机咧？
我们有没有看到前面的危机呢？
我哋相信嚟紧嘅时候，
我们相信在来临的时候，
我哋面对更加严峻嘅挑战。
我们会遇到更严重的挑战。
今日有月会同埋年会嘅日子，
有月会有年会的日子。
作为一个会友，
作为一个会友，
有几耐冇参加过咧？
你有多久没有参加过了？
有冇关心自己属灵嘅家咧？
有没有关心自己属灵嘅家啦？
喺度作出对大家一个挑战。
在这边做出对大家做出一个挑战。
当你今日再思想呢个大使命嘅时候，
今天在思想大使命嘅时候，
会唔会我哋再同神一个立约？
我们会否跟神再有一个立约呢？
喺呢半年嘅期间，
在这半年的时间，
邀请一位嘅朋友，
邀请一位的朋友
翻到嚟教会当中，
回到教会当中，
让佢能够认识神，
让他有机会认识神。
呢个系俾我哋大家嘅挑战。
这就是 给大家的一个挑战。
无论系对于我。
无论是对于我，
或者对在座各位弟兄姊妹，
或者是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
神今日对你呢一个说话，
今天神跟你有一句有对你说话，
希望你能够明白神对你哋嘅挑战。
希望神对你明白神对你的挑战。
大使命系一个好重要嘅使命，
大使命是一个很重要的使命。
如果你冇大使命嘅时候，
又说没有大使命的时候，
教会嘅存在价值喺边度咧？
教会的存在的价值在哪里？
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献上我们感谢，让我们在耶稣再一次宣扬大使命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去思想究竟神你给我们的挑战是什么，让我们能够在当中，我们再次与你的立约，无论我们得时不得时，我们务要传道。神，我将我们的在座每位弟兄姊妹都交你手里，求你保守，求你带领，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名求，阿门。